李兄你好。
你好袁姊妹。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你聊一聊。我想你信主已经十几年了。你觉得就是你在这个认识神以前和认识神以后，你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最大的变化。
你自己感觉到自己比如说在性格上啊，在这个处事上啊，或者是在什么哪些个方面跟以前比好像是完全看来有很大的变化，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这么说吧，我这个人从小心里属于那种乖的听话那种的。但是你知道这个乖的听话的哈，就是表面上是这样表现的了。但是他心里面怎么想是另外一回事。回想起来我是蛮叛逆的一个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心里面对我父母心里面的那种情感哈，我现在能回想起来，十几岁甚至我读大学的时候，还是挺叛逆的。
有什么具体的？
具体的你可以说，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好了。有一个例子是我妈妈在我读大学，我忘记是几年级，二年级嘛，大概是那一年暑假的时候，她得了胰腺炎。那个痛得很厉害。当然，她发病那天晚上不在家，还没放假。然后放了暑假了，我知道他发病了。那时候躺在家里休息在家里面，反正就是不能做什么事情了，需要一些照顾。刚好我跟一个朋友约好了要去一个地方，要出去。实际上我也没太管他，我还照顾原计划，因为跟自己哥们约好了就继续去。那件事回来之后，我老爸过了有一段时间，我爸提醒我说：“你看那件事情办的就不好。”我想
妈妈躺在床上生病，你还是出去干你的事儿。
对，就是你从这件事情可以看起来，我的心并没有，并不是很关心他。就对自己父母并没有那么孝敬。这个可以反映我当时真实的心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老爸，他是65岁去世，那是1988年。那段时间1988年87、88那段时间是我花最多时间在佛经上跟在佛经。所以老爸病重之前就开始，我觉得他总是想方设法的要跟我靠近一点。有话题没话题就要想办法一起讲点讲点什么事情，随便找个话题就开始扯。那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跟他讲话。那我那个时候已经26，我看20好几岁了。研究生也读的差不多，就是说应该很懂事了。
是是是。
可是我就很不太愿意跟他讲话。不太愿意搭理他。包括他后来病重啊那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没有觉得那时候我对于父母亲有那种亲情。那当他们有痛苦的时候，我那心里面会感受到那种痛苦，那么样同情了没有？就做儿子当做的事情没有做到。所以这个表现好了，什么听话这些东西，并不能真正说明一个人内心。
是是是。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年轻人的情欲啊，那时候，我觉得不管是在无神论的时候，还是在我这个对佛教啦、道教啦比较喜欢、比较着迷的这段时间。那基本上一个潜意识，一个比较很强潜意识，就是只要没人看见，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我愿意做都可以做。是这样，只要不影响别人，
于是没有人知道。
对，是那段时间。那么再比较一个变化嘛，那个信主这么多年下来之后呢，在这一点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那么知道说上帝他列出一些事情来是他喜欢的，还列出来一些说这是他讨厌的。那么像我说的最简单，比如说当有一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那个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就是说要爱主你的神，要尽心尽性尽心尽力，而且呢还要爱人如己。那除此之外，耶稣讲了很多，那个就讲当时这个法利赛人有祸了，讲了他们的这些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喜欢为首啊，他们喜欢坐高位啊，喜欢叫别人尊敬他们啊，他们不懂得连续啊，他们把一些重担放在别人肩上，自己不担啊，粉饰外表，但是里面装满了污秽。就是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嫉妒啦、等等哈，很多 神不喜欢的东西，那新约里面讲了，旧约里面也讲了很多。
嗯，
那么这一类事情，信主一段时间之后下来呢，它有一点变成本能。
嗯，
你一碰到那一类的事情，里面那个天线立刻就支起来。
嗯，
那个本能就会反映出来。嗯，紧接着就面临一个选择。
嗯，
那如果是在从前的话呢，如果是那个原则，只要我愿意，什么都可以。那现在就不是了。
嗯，
第一，如果人对神真的是有一个敬畏，
嗯，
首先知道他是真实的神。第二，知道他的性情，
嗯，
对他有个敬畏的话呢，你会远离那些诱惑，
嗯，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对，这是一个每一个做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根本的变化，因为世界上的诱惑实在是很多，
哎，
而且你过去的那些个情欲啊，也还是经常都在那附近引诱你啊。
对对。
如果你真的这方面能够做个对比的话，那真的是很大的改变。
这个肉体，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些引诱了，这个肉体还是从前那个肉体。那么他的性情没改，没有改变，
嗯，
可是里面有了一个对神的敬畏的话，就是人看见或者人看不见的时候，你所做的就会不一样，
就人前人后都是一样的。
哎，
嗯，
时间久了之后，也许这一类就对神的敬畏，由于这个敬畏所带来的这个行为的改变，会成为你一个本能了，也许，
嗯嗯嗯，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其他的变化就是从前呢，有做一些所谓的好事哈，包括徐雷锋啊。嗯，我现在回想起来，对，其实很多都是要做出来给人看的嘛。
嗯嗯嗯。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这样，但基本上差不多。
嗯。
总是喜欢在人前做一些，能够换来夸奖的这些事情。
嗯嗯嗯。
那么到了信主这些年，对主的认识越来越多之后呢，有点变成是说，哎，有些事情我知道神喜欢做的，
嗯，
神喜欢看见人做的。
嗯。
尤其在服事啊，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事情上，当你做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特别清楚的印证，就是神的喜悦。
嗯，
那个印证本身是一个回报，这个回报是其他东西换不来，
换不来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用其他东西、其他方式来得到的。
嗯，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奖赏，这是对于一个人生命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是是，
这个回报，就你知道神的这个喜悦。
嗯，
也一方面你感觉到神的喜悦，另外一方面呢，你也知道说，这样做你愿意啊，
甘心乐意这样，
甘心乐意，对，它是一个里面有很强的动机的这么一个一个行为，而不是像从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的这种行为，
嗯，
是，所以里面有这个力量，做这些，后来就不是啦，我们一般基督徒讲到的。不管是金钱还是在时间还是精力，
嗯，
这些事情上的奉献，
嗯，
都是一样，
嗯，
把这些拿出来摆出来的时候呢，照从前的说法，就是，当然就是牺牲啊，或者用这类的词，对吧，放弃啊等等，其实都不是，
嗯，
其实都不是。如果喜欢用世界的这个说法来讲呢，充其量你说是一种投资，一种非常划算的投资，
嗯嗯，
那事实上根本就是，但是人的性情里面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但神真的是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呢，你就喜欢这样，
是甘心乐意的，
哎，
真的从心里发出这种喜乐的这种感觉，
哎，
嗯，
刚刚就把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反的方面，一个是正的方面，
嗯，
拿出来，这样讲是比较直接，比较生活化，
嗯，
那实际上它是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在神面前认识他的话，这个人自身发生变化，
嗯，
这个大概。如果说基督徒在世上的变化可以简单的说成这样，那当然了，更多的认识神的心意，
嗯，
更多的认识他对教会的心意，
嗯，
在里面怎么样服侍，那就是后面的事情。
嗯，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在教会里服侍？就是你信主以后，马上就觉得有负担要服侍神呐，啊，服侍教会呀，啊，还是让大家让你出来做了，你再出来服侍？
这个怎么讲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当然刚刚信主的那段时间呢，我也开始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就是具体的事情了，一些带领的弟兄说，那个弟兄你来做这个我就去做，那你来负责那个我就负责那个，不太容易说得清楚，是我信主以后立刻就很喜欢服侍呢，还是说仍然是从前的那个性情愿意做出来给人看，让我自己也给人有留个好印象，就具体是哪些动机应该是都有吧，是掺杂，这种掺杂还真是持续了挺长一段时间。那心里比较喜欢服侍，就是心里有那个服侍的那个冲动，就很愿意，
嗯，觉得 觉得甘心乐意去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传福音这件事情，那应该是在几年前，我们在一个讲英语的教会里，那那时候看见，我们的教会比较大呢，就经常过上几个星期，就有几百个人一起出去到一个贫穷的地区啊，就去整理他们的环境，基本上就是做劳力，帮剪草、清理垃圾、粉刷他们需要粉刷的地方，然后姊妹们呢就带领这些孩子们，这些事情做了之后呢，就支起一个大帐篷来，把那些出来看热闹的也好，就小孩子们、大人孩子弄到一起，然后就有一个很简短的聚会。我记得每一次不同的弟兄来讲道吧，都是福音的信息，就把福音最基本的内容直截了当的讲给大家听。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来，每一次少说几十人，多则一两百人，
就信主，绝志信主，
对，
真是不简单，真是不简单。
我就现在仍然清清楚楚记得每一次就站在后面啊，看到很多人就是从我身边经过，然后走到台前，响应那个呼召，然后举手低头，一起来祷告接受主耶稣，哎呀，那个时候看到那种光景，真的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有一种其他东西换不来的一种满足感，就觉得哎呀，这个真好，这真好，这个活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个光景真好，
是就是灵魂上得救的，
对，
多也好，
看到这么多的灵魂得救，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开始有这个动机，喜欢传福音，就愿意传福音呢、所以你问这个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
那个你太太是什么时候来到美国的？
她是在我来美国以后，有三年多一点。
他是到美国以后信主的是吧？
他是在美国以后信主的。那时候我信主也就是没有几年的时间。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们中间一点问题都没有。经过这三年呢，我走的时候孩子还小，中间他就一个人在那里带孩子。
你很辛苦。
很辛苦，经常生病，再加上有些关系上没有处好。所以那来了之后我们就慢慢的有些疏远，甚至真的出了问题，中间有个争吵。他来了以后一年多吧，信主了，受洗了，
感谢神。
他讲了很多次他这个受洗这个信主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给他起的这个作用就是反的，我们家里人没有一个好的基督徒见证那个时候，都是那些美国那个老姊妹啊，在学校附近常常带这些中国来的学生的家属呢，教他们在美国一些生活的基本常识，教他们怎么买东西，教他们学英语，这些老姊妹的爱心，是我太太信主的直接的原因，那看这些基督徒这么有爱心，然后他去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听到圣经，听到讲道，才听到心里去，
你妈妈现在还在北京是吧？
在北京。
他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见证呢？
他是96年的时候啊，来美国探亲，那时候信了，我觉得他信的还是蛮清楚的。
哦，那行，感谢神，你们一家人都信了。
他信的相当清楚，信了之后也确实看见平安跟喜乐在他身上，于是就祷告。那么现在他信主也十年了。最近打电话给他，他常常提到这件事情。他说我现在心里啊，真是总有这个喜乐在我心里。
太好了，太好了。
那每天早晨起来呢，就祷告，然后白天光线比较好的时候就读读圣经。经常听一听赞美的诗歌呀，自己岁数也大了，也唱不好，自己还愿意唱。心里面很有喜乐。为他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在他身上看见神许许多多恩典，许许多多恩典。他身上没看见老人家80多岁，这见证可多了。
非常好，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跟他见见面聊一聊，挺好。
是我经常是这样子啊，这些年通常遇到一些弟兄姊妹或是朋友有类似需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我自己一些经历就会想起来，就会也许拿这个经历来帮助这些弟兄姊妹们，不论是生病啊，或者是 在身份上的出了困难，或者是家里面有些问题。
嗯。
每次遇到有这些问题的情形姊妹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想起来，哎，对，我从前有过走过这一段，那么神是怎么样恩待我。所有的这么多，但今天不一定我可以讲很多具体的事情，不过我想是说这些年这些事情经历下来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可以肯定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对于自我这个人一点都不能依靠，一点都不能依靠，因为保罗说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
没有良善，
千真万确，
嗯，
千真万确，什么时候都不能依靠自己。那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神的信实和神的慈爱绝对是磐石，
嗯，
绝对靠得住，
嗯，
不管是遇到什么难处。最近有个弟兄他遇到不少难处，然后常常在想我应该前面的路怎么办，我在等神开路，我在想了很多这些事情。那就是最近这两天在跟他在聊天的时候呢，我就一再的鼓励这个弟兄，我说弟兄啊，你不用想那么多，眼睛只看着神的慈爱，
是，
哎，这个这么多年下来这个经历，完全可以说他的慈爱和他的信实不可能改变，他不会改变，
是真实的，
哎，他不会改变，是完全靠得住。你就我这问题是我们自己不能靠他，我们自己经常说，哎呀，我要想办法解决我这个问题，可是不管谁，只要是可以咬着牙相信说神，我相信这个神是慈爱，他的恩典一定会临到我，他一定会怜悯我，
嗯，
他看到我的情形，他听到我呼求，他一定会帮助我，
嗯，
你只要这样子相信，你就会看到神不会让你失望。
你这个能具体一点吗？
很多次我跟你讲，比如说我第一次办绿卡，第一次办绿卡呢，我是个很骄傲的人。那时候就觉得我很不含糊，然后所以找了个律师，当时就开始做起来了。那律师他也告诉我说，他为我办的是这个国家利益豁免，没有问题，做一个成一个，就到了我这儿了。那时我真的是没好好祷告，就这样做下去了。等了有半年，突然收到通知说，你这个不够资格。
哦，
晴天霹雳啊！实际上那是神在帮助我，那我把它当作一个困难，那个时候，所以天天在神面前祷告，祷告到最后呢，好像也有点开窍，觉得说，问题好像还是出在我这边，那就开始看到自己这个骄傲啦，满不在乎啊，觉得这件事情不需要神帮助我也可以做得来，就是这种态度。那么后来就我换了一个工作之后呢，这件事情我也没再提，工作了以后，刚刚来报道之后不久，我的老板就告诉我说，你要赶快办绿卡，你赶快跟公司的律师联系，他们把你所有的材料交给他们，让他们替你办，因为我们需要你常常出差，你没有绿卡这个走动不方便，那是经过一段时间祷告，那首先在骄傲的事情上悔改，然后这件事情依靠神，放在神手里。然后那个律师呢看了看我材料，说他也知道我前面失败的那一次，就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办成那样，但是他就把我放在第一优先，所谓的什么杰出人才之类的，照一般常识来看，如果前面那个类别都不够资格的话，
这
做这个更不可能够，他说你够，他就这样做了，而且很快就做成了，这件事情本身就讲说，在我们这个生活里面遇到一些事情啊，如果人是确实对神认真的话，会遇到很多很多事情，实际上是神在跟我们来往，在跟我们来往，他的慈爱就在这些事情上不断的彰显出来，比如说一个小难处啊，来了之后我们自己可能开始措手不及，但只要定下心来仔细想一想，然后把信心重新调整回来依靠神，就会看到神的慈爱，他的恩典，如果有将来有机会的话，可能专门花时间把这些我自己的还有我自己比较亲近的朋友们的这些经历啊，罗列下来，有好多这一类的经历，
好
啊，很有意思。
我自己感到每一次跟你们这些个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谈完了以后，我都非常感动，我觉得神真的是能够改变 在人看来都不能改变的人，或者是或者是可以真的是信主以后，那确实是有平安有喜乐，这都是特别特别美好的见证。我觉得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也是这样，信主也是经过了一段痛苦的过程，然后真正的是在神面前顺服下来以后，神就会给你开路。我觉得这蛮好，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的接着做见证。
好，
因为这个见证越多的话越荣耀我们的神。
是，
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哈。
好，
谢谢你哈。
谢谢袁姊妹。
OK。